我们今天要查考的圣经呢，是就是到了最后了，提摩太前书的最后。我们今天查的是第六章的17节一直到21节，就是提摩太前书的结束的部分。前面呢，我们讲到了保罗呢对提摩太的嘱咐，要让他打美好的仗，就是前面告诉他如何来治理教会，如何做榜样，如何处理教会当中的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要让他鼓励他，要让他勇敢，要让他在这些征战的当中要得胜，要打美好的仗。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到17节的时候呢，就开始讲到了另一个问题，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那么他这里边就讲到了说如何的来对待教会里边那些有钱的人。现在教会里边呢，总是有一些有钱的人，虽然不多，但是还是有钱人。也正因为不多，所以教会里边这些有钱人呢，往往就是很不一样的，与众不同的。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时候，甚至于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我们看到了雅各书，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我们都会看到有一帮人。这些人是什么呢？大部分他讲到的是一些有钱的妇女、贵妇人，但是呢也有一些是比较有钱的人。你比如说腓利门就是很有钱的人。那么的话呢，这些人呢在教会当中很容易就让人看到他们的不同，因为他们的穿着呀、打扮呐、他们讲话呀、坐的位置啊。那么早期的时候，那些教会呢就好像雅各所讲的一样，他们会轻看那些没有钱的人、贫穷的人，他们会看重那些有钱的人。所以呢，那么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提摩太在教会当中如何对待这些有钱比较富足的人。他首先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这里边嘱咐呢，实际上这个词你要命令，这些词是要命令他，不是简单的说哎呀我求你不要这样，不是的，而是要命令他，就说这些人的富足呢是什么呢？是今世富足的人。这个呢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保罗特别提到了说，不是说你去命令那些富足的人不要自高，而是说你今世富足的人，今世也就意味着还有来世，认为现在呢只不过是个暂时的。所以呢保罗说你要命令这些，要让他们认清楚他们不过是今世富足，而今世的富足呢会过去的，还有来世的富足。然后说不要自高，为什么不要自高呢？就说因为有钱的人呢通常都是很骄傲的、很自大的，看不起别人的。那保罗就跟他讲说当时的有钱人也是这样，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命令这些人，要他们清楚钱财的意义，不要自高自大，让他们明白钱财的意义不过是今生的，不过是在这世界上所主要用的。而基督徒呢，他不是单单有今生，他还有来世的，因为他是在永恒当中的。说不要因为这些暂时的东西呢而自高，就是不要 以这个来怎么样呢，来骄傲，用来看不起别人，或者作为一种自己的一种炫耀的一种东西的。然后呢说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所以这里边马上就提到了无定的钱财，钱财是不一定的，今天有明天可能没有，今天没有明天可能有，这些是不可靠的。因为讲到说今世的富足，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对比的，今世今生和来世嘛，所以这里边又讲到了说不可靠的，所以呢这里边这两个呢是对应的。所以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什么叫倚靠无定的钱财呢？就是把钱财当作一种他的一生的盼望，或者说叫依靠，就没有钱呢就觉得好像没有盼望，没有钱呢就觉得好像是没有安全感一样，就是把他的一切的安全感，他的一切的平安的来源放在了金钱上边。他没有钱的时候他就没有平安，有钱的时候他就有平安。但是保罗这里告诉提摩太说你一定要教导这些人，让他们知道钱财是不可靠的，所以你不要倚靠它，更不要因为这些不可靠的东西，或者说只是一些暂时的这些钱财 你就自高自大，这更是不应该的。好了，所以他这里边告诉他们是什么呢？前面就讲到了说，你要命令他们，用真理告诉他们钱财的意义，然后命令他们不可以因此而自高，也不可以以这个自己比较有钱就夸口，甚至于说是倚靠钱财，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这句话讲的是比较重的，是命令他，而不是说跟他协商啊，你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那样，不是，是要命令他。然后反过来，这是我们讲到的说是一个被动的处理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自高，不要倚靠。那么还有个主动的，主动的是什么呢？要倚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就是你不要倚靠钱财，不要以钱财为夸口，你要倚靠神，并且倚靠并且指着神来夸口。然后他讲说，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讲到的说什么呢？钱财是谁所赐的呢？钱财也是神所赐的。所以你要讲到的说，神不但赐给我们钱财，而且还赐给我们百物，不但是百物，而且是要后赐给我们。所以你要倚靠的是什么呢？你也不要单单看到那个恩典，而且就倚靠这个恩典。你要怎么样？你要看到那个赐恩典的主，并且倚靠这位赐恩典的主才对的。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呢也是同样的道理的，就是那个钱为什么不要倚靠呢？为什么不要夸口？因为它是不定的。但是神是什么呢？神是不变的，神是永恒的，神向人所发出的旨意呢，它是不变的。然后呢，十八节又要讲到了说，你还要命令他们，命令这些有钱的人，要他们做什么呢？行善。这里边那个行善呢，不是只说要做一些简单的一个什么好事，而是在金钱上的行善。那么我们如果要是用主耶稣的话来解释呢，怎么样？就是要周济那些穷人，要帮助那些孤儿寡妇，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要支持，要供养那些有需要的人。然后说在好事上富足，讲到说好事上富足的时候呢，他讲到的是什么？是好事。当我们讲到好事的时候，这个好不是说凭我们的心我觉得好，而是神以为好的事情啊，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些善事的上面。所以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为什么说，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花钱呢，这里边就讲到了说如何运用这些钱财。第一个讲，第十七节讲的是如何看待这些钱财，十八节讲的是如何使用这些钱财。所以这些使用钱财呢，有好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点，我们以为这样用好，但是实际上不一定这样用好了。比如说有很多的父母，他们就是在金钱上特别放纵自己的儿女，最后怎么样，把儿女给惯坏了。他们不单单在花钱的上面大手大脚，养成了这种很非常的奢侈大手大脚的习惯，而且在花钱的上面可能会把孩子给害了。比如说一个孩子，他父母不太管他，但是在钱上呢从来都不约束他，从来都不限制他。好了，他有很多的钱，有很多的钱去打游戏，有很多的钱去吸毒，有很多的钱去赌钱。所以这样的话呢，不单与孩子没有益处，而且会把孩子给害掉的。所以这里边讲的时候，要在好事上富足，实际上就是要多多的做好事，用这些钱财呢多多做好事，就是好事上的富足。而这个好事呢，是要以神的标准来看为好事。那么这个好事呢，就跟前面的行善呢，它通常是一个指到的一个的，都是可以周济穷人，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然后呢，甘心施舍，当我们讲到甘心施舍的时候呢，这里边用的是施舍，但是呢实际呢圣经里边的英文它用的是与人分享，非常愿意与人分享。我们通常讲到了说什么呢？这钱是我的，我不希望能够钱与人分享。什么叫与人分享呢？就是不分你我。比如说我有100块钱，100块钱我要与某个弟兄要分享，分享就是我们共同来用这一笔钱，而不是说哎，这100块钱我给你20块钱或是怎么样子的。这个心态呢，不应该是这样的心态，因为这样的心态呢，实际上呢，不是一个分享的心态，而是一个什么？而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心态。 这二十块钱我是给你的，本来是我的，但是我要给你的。这是一种什么呢？施舍。所以这个施舍这个词的话呢，如果不是跟甘心放在一起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一个位置的，这样是不好的。所以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哎，我有钱我可以帮助你，拿去拿去，哎呀不要紧不要紧啊，我有的是钱，你穷就给你吧，不是这种态度，而是抱着一个甘心愿意的怜悯的心来与人分享的，然后呢乐意供给人，而是不单是甘心的，而且是愿意，就是说这两个表达的是不一样。甘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没有什么话说，我心甘情愿的。那么乐意呢，意思是什么呢？他就找任何一个机会，非常主动的，就是人家并不一定求你来帮助的，但是你会很高兴，因为你把这个看作是神给你的一个机会去可以帮助别人。所以这里面讲到的就是说我们花钱的态度。实际上有些时候呢，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的时候，我会看到有钱人他们就可以胡作非为，没钱的人呢，他们好像就什么也不行一样。但是我想说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实际上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多少钱与我们怎么花钱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有钱我们就可以放纵自己的情欲，我们不会因为有钱我们就高高在上，我们不会因为有钱我们就可以大把大把的这样去浪费，或者说我有钱我就可以去欺压别人。因为什么？因为基督徒不是在乎人有钱没钱，而是在乎这个人有没有真正的属灵的一个生命，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督的生命，和这生命所结出来圣灵的果子，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记住这句话，有钱和你怎么花钱是两回事的。同样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没钱我们就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特别是这里特别指到的是有钱的人，第一个要把这钱用在善事的上面，是神以为美好的事情上面。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甘心并且乐意，认为这是一个自己的一个神给我们一个机会的。我在我们教会当中讲到的过程当中呢，我常跟弟兄姊妹在讲，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去服侍，可以去帮助我们边上的弟兄或者是姊妹的话，你就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服侍人的机会的。我们不要觉得说哎，我帮你好像我比你就强，我比你弱，不要的，这是神给我们个机会去服侍别人。我们不但要甘心，而且我们要乐意。人叫怎么说那句话，叫我们叫以为自豪。 Powerser 弟兄呢，他讲道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的，他即便是无论在我们这或者是在洛杉矶的呢，他开始的都会这样讲，他说什么呢？能够在你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来讲神的话语呢，这是我极大的荣幸。他本来他是讲员呐，他是来给我们带来神的话语，给我们带来祝福的。但是他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他不是觉得说哎，我来跟你们分享，我给你们带来恩典，他不是的，他是觉得说什么，我能够给你们来讲神的话，这是我的荣幸。同样这里边讲到了说，甘心和乐意供给人的时候呢，我们心态呢也应该是这样的心态，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去服侍别人，我们就应该高高兴兴的，欢欢喜喜的，把这当为一个荣幸我们去做，而不是说要高高在上，好像前面讲到了说自高自大。你知道有些人呢，给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呢，表达出来是自高自大的。所以呢，我们教会，你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教会所组织的活动呢，都不收弟兄姊妹钱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退休会，我们退休会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按理来说呢，每个人都要交几百块钱的，每一个人几百块钱，至少要三四百块钱这样子的。好了，那么如果他要交三四百块钱的话，这样子的话，一个人三天三百块钱，咱就说三百块钱，或者说二百块钱吧。如果一家四口人的话呢，就需要八百块钱，五口人就一千块钱。对于有些人家里边呢，可能这个压力就比较大了。但是对于这个一千块钱，对于有些人来说无所谓，两千块钱也无所谓，三千块钱也无所谓。那么的话呢，这些弟兄姊妹也的确愿意说，没关系啊，他家里没有钱，我都付他家的钱呢。但是呢，当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对另外一个 那些没有钱的人的话呢，就会有一点点的不舒服的。我们会觉得没关系没关系，你去吧去吧，那钱我都给你付了。所以难免就会让人有一种感觉说，哎，这个人高高在上。那而且那个人讲话的时候也，我们人都是这样的，都会带出这种态度来的，觉得说啊，无所谓嘛，对我无所谓，我给你交了。但是另外一个人呢，就会他就会感到一种受屈辱的感觉。所以我们教会是这样的，鼓励说什么呢，如果你能够多承担别人的话，那你就多奉献就好了。那么教会会把它调解说，哎，有些弟兄姊妹他拿不起钱，但是你也可以来，可以免费听福音，免费得造就。这样的话呢，无论那个奉献的他也是奉献给教会，而且从教会当中蒙福。那些教会所资助的那些人，就是那些不用他拿钱的人，他怎么样呢，没有奉献的人呢，他也从教会当中得福。他得的福是什么，就是他可以不花钱听福音。所以这个呢，我们教会呢就是这样来平衡的。那么的话呢，如果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呢，怎么样呢，我们这个心态呢要非常的掌握好，千万不要以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施舍者的这样的身份在那里指手画脚的。好了，另外一个呢，在教会里面比如说奉献的多，就觉得好像自己说话声音就应该大一样，这是不对的。要清楚在金钱上可以服侍别人的话，可以帮补别人的话，这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恩典的。那么这个呢，不单单是有钱的，没钱的也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能够有我们今天有十块钱的话，就比今天连一顿饭都吃不上的人是富足的。我们也可以与人分享这十块钱，因为我们是仰望神的。好了，然后十九节就说，为自己集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好，然后就讲到了说，这些人如果这样做了，他们不依靠这无定的钱财，他们也不因此自高自大，反而谦卑自己，他知道这钱是从神所领受的恩典，那么他就是在神所认为美善的事情上面，他们就甘心乐意的去做，去供给人，去帮助人。那么这些人怎么样呢，就集成了美好的根基。什么叫集成了美好的根基呢，就是他为将来打基础咯，就是为将来基督再来的日子打基础咯。也就是他这个根基是美好的。什么叫美好的根基，前面我们讲到打美好的仗的时候，我们讲到了说，按照神的规矩来打仗，这叫美好的仗，能够得胜，这叫美好的仗。同样说，美好的根基也是一样，就是按照神的教诲啊，按照神的教导，按照基督的教训来使用钱财，在善事上边甘心乐意，这样的人他的根基就是美好的，是神所认定的，他所做的一切神都有财宝为他积在天上，这就是美好的根基。然后怎么预备将来，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他在钱财的管理的上面，他要得神的夸奖，要得主的夸奖。他用得好，他没有用这钱怎么样来为自己寻求自己的安逸。我们今天很多的有钱人都是在为自己来寻求安逸。我们可以买大房子，我们可以买豪车，我们可以怎么说，天天吃饭店，我们可以啊，隔三差五我们就去旅游。但是呢，圣经这里边告诉我们说，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嘱咐这些有钱人，你要告诉他们如何来花钱，不要在花钱的上面来做愚昧人。因为我们今天怎么样来花钱，确定我们将来所在主那里所得到的赏赐是什么。所以圣经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要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钱财我们要做好管家，做钱财的好管家就在于我们如何使用钱财，才能够表明我们是不是一个在钱财上的一个好管家。然后怎么说，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所以说讲到了说，这后边为什么讲到了要持定真正的生命呢，也就是说不要被这个世俗来影响你花钱的态度和对金钱的态度以及花钱的态度，而是要持定这真正的生命。这真正的生命怎么样，就是说从主耶稣而来的一个重生的生命。而这个重生的生命，他对金钱他有一个全新的态度，他对金钱的使用也有一个全新的态度，必须要坚持认定这一点。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呢，会出现这些问题，我们行善会丧志的。当我们不断的去在金钱上去帮补别人的时候，我们很不自觉的当中怎么样，我们就会产生了一些 高高在上的态度，或者说我们就会产生一些浪费，或者说我们就会产生一些不正确的态度，不是对钱的态度，而是花钱的态度。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慢慢的话，我们就不是在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而是什么？我们就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管理这些钱财，这也是错的。所以好了，17节、18节、19节讲的是什么呢？17节讲的是有钱人在如何看待钱财，第19、18节讲到了这些人要如何使用这些钱财，19节讲到了说这钱财对每一个基督徒将来的影响。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的，因为有钱人呢常常容易犯的错误呢就是自高自大，常常犯的错误呢就是误用这些钱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认识，没有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或者说就没有真正的生命，或者说对真正生命并不认识的。然后呢，我们看到第20节这样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然后保罗就做一个总结性的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托付你的是什么？就是前边的宣讲真理，牧养教会，哎，就这么两点。而在牧养教会当中又涉及到了如何执行教会的纪律啊，如何对待处理教会当中的问题。那真理那一部分呢，在第一章第二章已经讲过了，对待真理的态度。说保罗第20节呢，实际上对前边整个提摩太前书的一个总结，他说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保守所托付的，一方面说保罗曾经托付给他，但是这里边所讲的不单单是保罗所托付给他的，而是神借着保罗所托付给他的，就是神托付给他的宣讲真理，再一个什么治理教会，牧养教会。所以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保守所托付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谨慎，要小心，认认真真的来完成这个使命的。那么要想完成这个使命呢，他这里边同样又要讲到了他要小心的事情，说你要躲避世俗的虚谈。什么是世俗的虚谈呢？就是不真实的，就是在跟真理相比呢，它是不真实的，就是一个属这个世界的，是暂时的，是不真实的，是与真理是相悖的，要远避这些世俗的虚谈。前面讲到了有一些什么，有一些荒谬老妇的言语，是不是？有一些无穷的家谱，这些东西保罗说你要不要跟他们掺和这些事情，要躲避这些东西的。然后和那敌真道的，敌真道的是什么呢？敌真道那些就是也是前面曾经讲过的那些，就是不按照真理来治理教会，也不按照神的话语的规模来宣讲神真理的那样的人。说这样的人呢，你也要躲避他。躲避的意思什么？就是不要和他们在一起，甚至于说他这叫 turn away from， 就是你要转身离开这些人，不要和这些人在一起。然后又讲到说似是而非的学问。什么叫似是而非的学问呢？就是说看起来好像也对，但是呢好像又不对，就是没有，不是一定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真理，真理圣经告诉我们，神在基督里所讲的一切的应许都是阿门的，都是是的，没有不是的。那么的话保罗也在讲，他说我在你们间中间所讲的话呢，没有似而又非的，都是一是的，都是是的。所以说这些似是而非的学问呢，今天在我们世界当中呢也是非常非常普遍的。所以保罗前面都用你命令他，你命令他，你命令他，那些老妇的荒谬的言语你也要命令他，都要命令他，要他不要讲，都在命令他。没有一件事情说什么呢，你这样也可以那样可以，都没有的。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提摩太，真理的标准已经托付给你，神的教训，神的命令已经托付给你，你就必须要按照主耶稣的命令，这样去在教会当中来宣告真理，并且用这个真理来治理教会，来牧养主的群羊。这叫什么？这就叫美好的仗。然后21节呢，这里边也再次提出来说，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说这里边有一些人怎么样呢？自称是有这学问的，实际他们是偏离真道的。这里也提醒提摩太，就你要小心哦， 有些人他觉得说，哎，我也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些人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偏离正道的。实际这里边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边就已经讲到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同样也是面对同样的问题的。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是敌基督的，没有。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讲的我就专门讲似是而非的道理的，没有。没有人出来说，哎，我讲了一些世俗的虚谈的，或者说出来，哎，我是敌人道的，没有的。这些人你看他讲的好像也是耶稣基督，你看他讲的好像也是圣经。实际当你要按照这真理回到圣经当中来查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他们所讲的是些世俗的虚谈，他们所讲的并不是真理，他们所讲的是敌真道的，他们所讲的是似是而非的学问，并不能够将人引到这敬虔的真理的面前，而是将人引到了偏离的地方的。所以这个我们为什么总是一直在查经呢？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所听的这道是还是不是，我们所学的这道是不是似而又非的，或者说是世俗的虚谈。我们今天当讲到这一切的时候，你会发现世俗的虚谈是在教会当中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我不想说讲到说这是某些人某些人，但是你的确看到现在那些很多非常受欢迎的非常流行的那些讲员，他们讲的实际都是一些世俗的虚谈，他们用他们自己以前那些经历，那些一些理学，他个人堕落的思想所讲出来的话语，让人听起来好像似乎很有道理，但是这是世俗的虚谈，并不能够将人引到这敬虔真理的面前。他们试图用他们堕落的理性来诠释这真理，这是错的，必须回到圣灵的里边，借着圣灵将我们带到这真理当中才可以的，而不是借着我们这个堕落的理性啊，我是怎么怎么怎么认识啊，这个主的，我是如何如何想通这件事情的，不是你想通的，是圣灵来使我们可以能够明白的。然后讲到了说似是而非的学问，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似是而非的学问？因为似是而非的学问，我们用通常话一点讲，就是不伤人。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你要命令他，别那多伤感情啊，何必命令呢？跟他商量就好了，我们可以模糊一下，哎呀，这个也不要紧。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在什么？就是处理问题的时候，甚至于非常严肃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拐弯抹角，甚至于我们会本来是要责备人家，但是听起来好像是表扬一样。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一个传道人讲道啊，弟兄姊妹都觉得他错了，弟兄姊妹都觉得他真的是没有这个讲道的恩赐的。但是我们呢，弟兄姊妹下面就说，哎呀，我们这个说一个长老吧，说这个长老讲道真不好，讲道真不好，哎呀，讲的真是不太差了，真理也讲不清楚，表达也不清楚，然后他自己呢又不太明白啊，糊里糊涂的。但是呢，每一次这个长老从台上走下来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去鼓励他，说，哎呀，你弟兄啊，长老啊，你讲道讲的真不错，哎呀，我很得激励的。看到了，人家长老下来说，哎呀，弟兄啊，我讲到怎么样，你给我一个评价。我相信十个有八个都会讲说，哎，你讲的不错，讲的不错。剩下那两个人呢会讲说，啊，不错不错，相当不错，如果怎么怎么样就更好了。我们是这样做的。所以这些似是而非的学问叫人模糊真理，就是避免这个真理被宣告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好像是对人能够产生伤害的。所以真正的真理宣告说，我们凭着爱心将真理宣告出来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会救人的，是领人悔改的。而这一切的事情，这里边那些世俗的虚谈也好，或者是敌真道也好，或者是似是而非的学问也好，这些都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要体贴，要关怀人的肉体。但是保罗说，你要命令他，真理是被宣告出来的，你要命令他。所以我们清楚这一点之后呢，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来，我们就看到了保罗一直在告诉提摩太，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命令他，你是有这属灵的权柄的。虽然你是年轻的，虽然以弗所教会这些人都是很有恩赐的，但是你是传道人，你有这属灵的权柄，你不要忘了当年你在去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众长老给你怎么样按手说加给你的恩赐，你要命令他们不要用那些世俗的虚谈敌人到似是而非的学问，好像在那里模模糊糊的，在那里忽忽悠悠的，这是不可以的。保罗在这些经文当中告诉一个服侍主的人的一个心态，必须明白真理，而且要 赤守真理，不可以做这种体贴人 肉体的事情。好了，最后一节经文呢，讲到了说愿恩惠常与你同在，就讲到说愿主耶稣的恩惠与你同在。所以再一次告诉，也是在 这节经文是在安慰提摩太，神的恩惠是与你同在的，你不要害怕，你要放胆，你要持守在真理的上面，持守住这真正的生命，生命的道。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呢，是保罗提醒提摩太这些问题的时候，在鼓励刚强提摩太，要他不要软弱，要他不要惧怕，要让他去放胆，大胆的要放胆的去宣告真理，并且行在真理当中，来抵挡那些怎么样，那些偏离正道的。好，那么我们回头再看十七节到二十节，二十一节，十七节到第十九节的话，讲到了说财富，这些富足的人怎么样命令他们，让他们正确的认识钱财，正确的使用钱财，因为这一切都是与永恒相关的。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呢，就作为一个提摩太前书的一个整体的总结，就是在服事的当中要依靠主耶稣的恩惠来宣告真理，持守真理，行在真理当中。这个呢，实际上今天对于我们教会来说呢，也是非常有实际意义的。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呢，这是我们教会里常常会看到的问题，有钱的人就是不可一世，有钱的人就会怎么样，就是声音就会大，为什么？因为我奉献的多，所以教会就得听我的，传道人都得听我的，这是不可以的。教会不是因为某些有钱人而存在的，也不是依靠某些有钱人才存在的，因为神所建立的教会神必供应。这些人呢，必须要懂得财富的意义，然后也要教导他如何花钱。比如说我们看到太多的新移民刚开始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苦的，大家一起打工，那个时候大家都火热的心来服侍主，但是当慢慢的有一天找到了好工作，或者是做生意，或者是赚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在花钱的上面就开始出现了问题，他们把这些钱花在自己的享受的上面，甚至于他们星期天他都不来聚会的。为什么？因为周一到周六他要赚钱，周日呢只有周日的时间他可以出去去旅行，看到了，去吃饭，因为他周一到周六都在挣钱，只有周日这天他才有机会去花钱，所以花钱的态度就不对了。我们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了，甚至于有些人怎么样，不但周一到周六去赚钱，周六到周日都在赚钱，所以这个对钱财的态度是错误的，花钱的态度同样也错了，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子的。我们的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了我们成为了贫穷，这叫道成肉身。所以我们有钱呢，如果我们有钱呢，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学习这种道成肉身，我们要去帮补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什么？因为这钱财是神所赐予我们的。神为什么要赐予我们这些钱财？就是要我们能够在那些有需要人的身上能够显出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呢，我们在教会当中，如果我们是比较富足的，我们要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去付出，去帮助，甘心乐意，不是说我要有什么，不是用钱去牢笼别人，让别人去听我的。现在教会里有一些这样有钱的人，他们是当帮补别人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为了牢笼别人，让别人能够在教会的一些治理，在教会一些发言权的上面，他能够听他的，好像他建立了一个小小的群体一样。这是用钱在做恶事，不是在做善事。他在用钱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不是满足神的心意，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所以我们的钱财，你说我没有钱，没有钱，我们还是有钱，只不过是不像那些人那么富足。所以我们在花钱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需要有智慧。这个智慧，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觉得说，哎，我没有钱，该花的钱我就不花，该奉献的我就不奉献，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了，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比以前的时候我好像给大家讲过，有一个弟兄跟我说，哎呀，仲海弟兄啊，你知道我这个不是我不奉献，我真的没钱。
但是我据我了解呢，他和他太太两个人呢，谁都是赚很多钱的，他俩的工资的加起都超过10万的。哎，我会觉得说，既然他这么讲了，我通常不愿意跟别人在讲这些有关奉献的事情。但是他之前跟我讲，因为我在教会里边是管是属奉献的，我是教会里边的财务。那么的话呢，他就觉得说好像很不好意思的这样子，因为我知道好像奉献，实际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奉献多少的。那么的话呢，就跟我说，我不是我不奉献，因为我没有钱。我说是吗？他说你看我给你算呢，我呢你看我有3个孩子，我们3个孩子呢都是全额牙医保险，然后每年的时候呢，我们全家至少要去2趟这个加勒比海坐游轮吧，我的孩子一年至少要去一趟迪士尼乐园嘛。啊，他就还要往下说，我说你不要说了，我说你真的没钱，你真的没钱。我说当你讲到你没钱的时候，实际你是想把奉献放在最后了，你觉得说满足肉体的这些东西呢是摆在前边的，实际你把这个次序摆错了，你应该把神的钱摆在最前边，把奉献摆在最前边。当你把奉献摆在前面，剩下的钱那才是你自己可以支配的钱，而你后边所支配的这一些钱怎么样，也都是为了满足你肉体的私欲的。你从来没有想到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从来没有想到那些孤儿寡妇的。你说你要去什么迪士尼乐园，但是有很多的孩子还在为上学愁呢。你说你要带孩子要去加勒比海要坐游轮，但是有好多的孩子在吃饭的上面都成问题的，在租房子的上面都有问题的，看到了。所以说我们如何的花钱，这里边需要有智慧，必须要有智慧。那么当讲到了说要与人分享的时候，甘心施舍与人分享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有钱与没钱在乎一个对比，这里边当然讲到那些很有钱的人，但是我们今天呢可以把它引申一下，总有比我们更加贫穷的人，和那些比我们更加贫穷的人相比，我们就是富足的。当我们愿意甘心乐意与人来分享我们的富足的时候，实际我们是以神为我们的富足，而不是我兜里有多少钱我看为富足。如果我看着我兜里有多少钱富足的话，那我10块钱如果与人分享5块钱，那我真的就少了吗？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富足放在神的上边，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不是个问题，钱的这个 amount 这个数量呢就不是问题，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真正的富足。所以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做一个能够怜悯别人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一个人。好了，实际上我们仔细地想一下，如果我们兜里边这些有，如果我们有5块钱，这5块钱可以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的话，你为什么不去做呢？因为这5块钱本来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在我们兜里边可能是我们就随便的就买一个汉堡包喝一杯咖啡就没有了，哪个更有意义呢？所以我们要认清楚这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20节和21节所告诉我们的，就是神的话语是坚定的，是确实的，是神所说的，是安定在天的。我们所要做的是宣告并且行在当中，但是当我们去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本身不是神的话语，我们不过是一个神的话语的一个通道。所以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凭爱心来说诚实话，而不是说把我们自己当神的话的执行者的本身。我们要把这个权柄要归给神，要归给神的话语，我们自己并不是这权柄的本身，我们是在宣告神的权柄，宣告这真理所带来的力量。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里边才会有爱心，我们不是去好像是恶狠狠的这样的来定别人的罪，而是凭爱心说出诚实话，能够用温柔的心将弟兄挽回。所以这个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前面因为前面呢，从第1章呢一直到第6章呢，这里边讲到了很多的真理，也讲到了很多处理问题的方式，这两个糅合在一起呢，这里边是需要我们有智慧的。我们既要远避那一切体贴肉体的东西，要把真理宣告出来，另外一个我们又需要怎么样，要用爱心来充实着话语，讲出来是与人有益处的。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
就提摩太前书呢，第一章一直到六章呢，我们就都学习完了。那我总结一下的话呢，第一章、第二章这里边讲到了什么？讲到了保罗用自己的见证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鼓励提摩太要持守着身道，打美好的仗。那么第二章呢，讲到了说啊，第三章呢就讲到了说要他倚靠神来打着美好的仗。第三章呢就讲到了说教会的治理，第四章讲到了教会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和治理，然后鼓励他要在凡事上要做榜样。那第五章呢同样也讲到了说，就是更加具体的在某一部分人的身上如何来做的。那么第六章当中呢又讲到了说对某些特别做传道人，作为一个传道人应该如何的去做，为了真理来做见证，不贪爱钱财这些事情。然后第六章呢20节到21节呢就告诉提摩太要坚守这些真理，在神的家中要这样的去做的。所以呢提摩太前书呢实际上是很好的一卷书，特别是对一些年轻人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提摩太本身就是一个年轻人，保罗的很多的话呢都会帮到这些年轻的一些传道人，或者是年轻的一些有志服侍神的人。所以我们会读到这里边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帮助，但是有很多的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呢当我们有一颗认识主并且愿意服侍主的心的时候呢，那么神的恩惠呢，主的恩惠呢就会向我们显明出来，他的怜悯啊，他的帮助啊，他的恩惠啊，就会向那些愿意服侍他的人呢显出这样的帮助来的。所以呢提摩太前书我们回去我们就大家再接着再看一看，再有什么更新的一些看法，一些亮光啊，我们可以在那个微信上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一些问题啊，分享啊，或者是补充，我们都可以讲一讲，有没有呢？好，在箴言书当中第十章第十六节呢讲到了恶人的尽向致死。所以说对于恶人来说的话呢，对于那些用钱财来满足自己肉体的呢，实际是帮助自己加速的灭亡的。所以我们对钱财的看法呢是影响我们对永生的认识的。所以这个呢我们需要小心的。我们行道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主，你的话语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激励。主，我们真的感谢你。你没有让我们富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真的不配这样的富足，我们的信心承载不住这样的财富，因为我们好像圣经里所告诉我们，我们若富足我们就不认识你，我们就会远离你。主，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没有缺乏，因为你知道我们缺乏我们就会偷窃，就会犯罪。主啊，为此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在这世界上，你每天就是供应我们的那一位，就好仿佛当年你在旷野供应以色列人一样，你让他们每天都按量的供应给他们，让他们不多让他们也不少，但是却够他们用。说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愿你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的上边只有你一个神是我们唯一的神。马门钱财并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神。主啊，帮助我们对这钱财对这财富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让我们有智慧的挣钱，也让我们有智慧的花钱，能够在今生的好事的上面能够富足。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感谢你将这宝贝的话语能够赐给我们，将这真理可以使人有得救的智慧的到来赐给我们。主，就求你让我们也能够按照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能力行在这正道当中，让我们不但明白我们也能够行在当中，真的好像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样，我们可以沿着这光所带领的去走。
主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愿你用你的真理和你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做这世界上的光和盐，让我们能够将这盐的味道和光的光明能够发出来，使我们不但在你面前得福，也使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读完了提摩太前书。主，我们不是读完了之后我们转身就忘记，而是我们回去求你的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去读的时候我们能够咀嚼，我们能够想起，你也提醒我们我们曾经所学的，然后你的圣灵将我们带到你更大的真理当中，带到你更大的这样的更光明的真理当中，使我们人的有限在你的圣灵的帮助之下，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能够突破我们人的有限。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将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保守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